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6月24号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根据星期五发布嘅首个大型模型研究，新冠疫苗喺推出后嘅第一年里面防止咗接近2000万人死亡。呢项发表喺《柳叶刀传染病学杂志》上面嘅研究，基于185个国家及地区从2020年12月8号到到2021年12月8号收集嘅数据。这个是首次试图估计因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直接以及间接避免的死亡人数。研究发现，如果没有疫苗，可能会有3140万人死亡，而有1980万人的死亡是得以避免。研究还发现，疫苗减少了 63% 的死亡率。该研究使用了官方的数据或者是在未有官方数据的情况之下进行，以及每个国家的总超额死亡人数。超额死亡率是指各种原因死亡的总人数以及是根据过去数据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这个分析同一种没有接种疫苗的假设的替代情况是进行了比较。该个模型解释了各国疫苗接种率的差异，以及是根据每个国家已知主要使用的疫苗类型而产生的疫苗效力的差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首都平壤结束了一场重要的军事会议，面对北韩所说的敌对势力，金正恩加大了核武器建设的力度。在这次会议上面，官员是批准了前线部队的新作战任务，但是未有指明具体的任务。北韩国家媒体星期五表示，执政的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在星期四结束为期三日的会议上面决定，对前线部队的作战职责是补充了一项重要军事行动计划，并且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北韩的核战争威慑力量。北韩还未有具体说明前线部队的新作战任务，但是分析人士说，北韩可能计划在紧张的边境地区部署针对南韩的战术核武器。金正恩在会议上面呼吁全军全力以赴，实施增强国家军事力量的计划，巩固压倒任何敌对势力的强大自卫能力，可靠地保护这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在北韩的核谈判陷入长期僵局的时候，北韩的中央通讯社这一篇报道未有直接批评美国以及是南韩。北韩打破了以往的边缘政策的模式，在2022年上半年的弹道导弹试验当中创造了年度的纪录，在超过18轮的发射活动当中发射了大约30枚的导弹，其中包括近5年以来首次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宣布，一名曾经为美国陆军直升机飞行员的文职合同工当日在联邦法庭认罪，承认他未经登记而充当中国代理人，并且从中国政府代表改处是收受了成千上万的美元，将他国防承包商雇主和航空有关的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他还承认在国家安全背景调查期间作出了相关的不实陈述。美国司法部表示，67岁的莫伊尼安是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居民，曾经在大约1997年到到2000年的期间在美军陆军服役，被派驻过美国、德国以及南韩。而退役之后，莫伊尼安为美国不同的国防承包商以及国防部工作，这些承包商获准参与包含机密信息的项目。根据他的认罪协议，莫伊尼安在那里为一个获准接触机密信息的国防承包商工作，并且参与了多宗美国军方或者情报机构使用的航空项目期间，有一名在中国人接触了他，这个人声称为一家技术人才招募公司工作，这个人向莫伊尼安提供了为中国航空业咨询的机会。司法部说，2017年3月莫伊尼安前往香港同嗰个人会面，并且同意提供同多种响美国设计或者制作嘅飞机有关嘅信息以及材料，以换取金钱。司法部表示，莫伊尼安因为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面临嘅最高刑罚系10年监禁以及25万美元罚款，作出虚假陈述嘅最高刑罚系5年监禁以及25万美元罚款，量刑宣判定响8月29号进行。 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四裁决纽约的一个限制枪支的法律违反宪法，大法官是以6-3作出这项裁决，预计令到纽约、洛杉矶和波士顿等美国大城市和其他地区有更多的人能够合法带枪上街，这个是最高法院10多年以来首次有关枪支案件的裁决，预计会对美国大约1/4的人口产生影响。目前在德克萨斯州、纽约州及加利福尼亚州最近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正在积极努力制定枪支法案。大法官托华斯在多数裁决意见当中写话，宪法保护一个人在家外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多数裁决意见认为，纽约一个要求民众展示携带枪支的特别需求才能够获得公开携枪执照的法律违反宪法。多数大法官的意见认为，这项要求是违背了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有以及是携带武器的权利。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马里兰、麻萨诸塞、新泽西以及罗德岛等州都有类似的法律，可能会因为这项裁决而受到挑战。拜登行政当局的立场是敦促大法官是维持纽约的法律。纽约法律的支持者表示，裁定法律违宪会最终导致街头出现更多的枪支以及更高的暴力犯罪。美国参议院以65票赞成、33票反对批准了一项两党枪械暴力法案。该法案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美国发生几宗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推出。参议院星期四的通过为国会的最后批准扫清障碍。国会众议院计划在星期五稍后投票。这项130亿美元的措施目的是加强对最年轻的枪械购买者的背景调查，防止更多的家庭暴力犯罪者持有枪械，并且增加州政府权力夺去被判定为危险的人拥有的枪械。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阻止民主党立法压制枪械的努力，但是在纽约州水牛城的一个购物中心以及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一所学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部分共和党议员决定同民主党一起采取行动。英国执政的保守党主席杜永敦因为该党在两场国会议席补选失败之后宣布辞职。杜永敦在星期五假期前后公布选举结果之后提出辞职，声称保守党不能够再继续往常一样行事。保守党在国会里面失去了2个议席，而与此同时，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纷纷要求首相约翰逊下台。属于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赢得了英格兰西南部农村地区、替佛顿以及是霍尼顿的议席，而主要的反对党工党则是从保守党手里面夺回了英格兰北部的韦克菲尔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乌战役在2月开打之后，台湾人浮现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忧心，但很多年轻人不怕战争，除了寻探防空洞、編制避難場所地圖之外，還自發性投入戰術的射擊和實戰模擬課程，並且學習戰場急救等生存的訓練，以強化自我防衛的能力。戰術訓練公司說，2月以來台灣男子投入訓練的人數增加2至4倍，女性學員亦都增加是近3倍。下面美國之音地記者金谷和羅斯在台北的報導。
6月中旬的週末，民間軍警專長訓練公司極光訓練位於台灣新北市的訓練中心異常熱鬧，入面有學員全副武裝持槍炮彈藥穿梭在車輛和住宅中間進行近身作戰的訓練。此模此樣的兩岸城市戰，另一邊則是有很多的學員投入國際防禦性手槍協會的新手擊射擊的訓練，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拿著槍練習打靶，而且多半都是女性學員。住在台北的電訊從業員林益君則是第一次接觸槍支，現年36歲的他有個用槍的原則，這個就是持槍的時候永遠都是要將好像是槍已經上膛，才不會誤傷人。雖然只有短短一日的射擊課程，但是他說他是樂在其中，然後後續亦都是願意接觸急救的課程，希望能夠在戰時為台灣貢獻一分的心力。
老师说手枪其实是最难的一种武器，稳定度很靠操作的人，我觉得是有一些难度，比如说打靶的时候很容易上下晃动。
林益君对美国这样表示，老师讲过手枪其实是最难的一种武器，稳定度很靠操作的人， 佢又觉得系有一啲嘅难度，比如话打靶嘅时候好容易上下摇动或者系打歪，但系可以经过训练去改善。33岁嘅专利工程师宋孟璇亦都系第一次用枪。佢话佢嘅心情兴奋多于紧张，对于两岸嘅情势，佢认为台湾人应该有危机嘅意识，万一有一日两岸开打，台湾唔能够单靠军人保护，佢哋又期许自己届时亦都能够系拎起手枪，发挥作战嘅能力。
我跟家人平常就会讨论，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们要去哪里集合？那我觉得打起来的几率在多数台湾人眼中看起来是不高的，但是就算几率很小，我也希望我可以不期待外援。
他又觉得两岸打起上来的机率在多数台湾人眼中看来是不高，但是就算机率是很少，他们也希望可以不期待外援，至少可以保护自己还有家人。现年34岁的张孝瑞已经不是初学者，他接触战术训练长达10年，平时他在中台湾云林担任是一些义消社工，每月北上接受训练，不理是战术射击、高风险的攻坚，还是战地的医疗，他广为涉猎。他说他之所以这么积极，是因为当兵的时候打靶的次数是太少，因此学不到太多的作战技巧。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日增，他认为台湾以自救，而战场上的沟通以及是協調是他目前著眼的學習重點之一。他是希望有一天若然是自愿參戰，可以是協助不同的伙伴隊伍之間的無縫溝通。
大家的训练背景不一样，就业背景不一样，沟通的方式也一定不一样。我们刚刚在训练的过程中间，即使是有无线电，但其实通练习惯甚至是静默式的手势，他们有自己的默契，跨单位的默契要
一样，沟通的方式也一定不同。我哋刚刚在训练的过程中间，即使是有冇嘅无线电，但是其实通国联的习惯，甚至是静默的手势，他们有自己的默契。跨单位的默契要是怎样连结呢，会是未来比较大的考验。新北市议员候选人林炳佑亦都是作战训练的常客，他认为两岸一旦爆发城市巷战，波及到伦理的时候，官兵都是要有专业的知识技能，才能够冷静地面对冲突。他说越多的台湾人投入训练，就能够越降低台湾军队的压力，但台湾的体制以及法规也都应该是调整，让人适才适用。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譬如说我是伞兵退伍，因为我是只有当士兵，所以我36岁就被除役了，可是我现在的体能的状态还有技术还是可以继续从事作战任务，但是国家却没有安排，这个是比较可惜。
我是伞兵队伍，因为我只有当士兵，所以我36岁就是被除役，但是我现时的体能的状态还有技术，还有是可以继续从事作战的任务，但是国家是没有安排，这个是比较可惜。杰光训练负责人江宇斌表示，俄乌战事激发了不少的台湾年轻人自我防卫的意识，无论是战术的射击还是战场的医疗课程，投入的男女学员不断增长。本身亦都是台湾退伍职业军人的他表示，自2月以来男学员已经增加了2至4倍，而每堂课女学员的人数比例亦都是从15%左右增长近3倍，他们个个都是自发主动，有人还呼朋引伴来参加。除了有志青年投入战术训练，台湾亦都有一班人在各地探寻防空洞，并且编制出避难场所地图供全民使用，以提高台湾人的战时存活率。来自北台湾新竹现年35岁的护理培护员郭柏胜，曾经在台湾网络论坛 PTT 发表文章，讨论台湾防空洞信息的推广，亦都同朋友四处探寻防空避难所，包括他住家附近的大楼的地下2层停车场，以及是一些列为系管却是未完全开放或者是有待标示的防空洞。他希望这样的资讯流可以在战时发挥功效，除了防空洞资讯，他亦都自我强化是求生的训练。
我也做了一些类似野外求生的练习，像是带一些铲子、锯子、准备不死出去。如果真的遇到水电瓦斯有管制的时候，我还能够为家人做一些简单的生活上的技
能，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战时真的是遇到水电瓦斯有管制的时候， 仍然能够为家人做一啲简单嘅生活上嘅技能。郭柏胜所在嘅新竹市系台湾近170,000高科技人才嘅聚集嘅重镇。根据新竹市警局嘅统计，该市列管嘅近3000处嘅防空避难所，足可容纳多达251万人。另据台湾警政处嘅统计，全台防空避难所设施总计大约有105,000处，可容纳至少系8665万人，占系台湾大约嘅人口嘅3倍。台湾内政部网站系设有防空疏散避难专区，可供民众查询，但系因为使用方式唔够亲民，嚟自南台湾台南嘅江明忠自发整合，制作出一份完整嘅地图，让台湾人能够迅速咁揾到住家附近嘅防空避难所。江明忠表示，制作地图并非难事，但系地方人士嘅回归，佢系令到佢睇到呢啲避难所处系所嘅人又。
他真的去地图上标示的点去看，可能很多情况是他被改成其他的用途，或者是根本无法进入。就我的经验，从来没有遇过我们的演习去用到这个防空洞，所以有一点担心
用途或者是根本无法进入。就他的经验，从来是未有遇过他们是演习去用到这个防空洞，所以一点也担心。佢實際嘅狀況，響使用資料上邊，亦都佢標示嘅位置同實際嘅位置仍然係有差距。
台湾的地下铁捷运站的空间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有床铺跟饮水，但很重要，这些床铺应该只是提供
空间，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有床铺以及是饮水，但是很重要，这些床铺应该只是提供作战时候受伤病人等的收容，而不是每一个市民都要是逃到去卧室的空间。他说，以台北市为例，政府可以强化三铁等地下系统来应对战事的避难，包括储备食物、药物、净化水质的滤水器等等，就能够加强避难的功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月底将会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成为第一个参加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除此之外，南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亦都将应邀出席这次峰会。在中国有人惊呼北约直逼中国家门，而中国媒体就谴责日本正在绑架亚洲，置亚太于危险之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亚太地区的安全专家指出，亚太国家致力于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加强同区域内外国家的安全防务合作，同中国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等地咄咄逼人的态势密不可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亚太国家更加是担心北京会仿效俄罗斯对台湾动武。他们还指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未来几年中国将会面临着越发严峻的安全环境，中国试图呈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努力亦都会因此而复杂化。岸田文雄6月15号在宣布将会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表示，他会在北约峰会上面强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容许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岸田文雄已经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上述的立场，他还表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根据北约网站的消息，在6月29号到30号的北约峰会上，北约领导人将会为北约下个十年以及是更远的将来制定方向，确保北约将会继续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并且确保他们十亿人的安全。根据北约网站的消息，除了讨论北约将继续如何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无端入侵之外，北约还将会讨论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是自信等。除了岸田文雄之外，南韩新总统尹锡悦、澳大利亚新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以及是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杰辛达阿德恩亦都将会是应邀出席这次的峰会。南韩国家安全顾问金胜汉6月22号表示，南韩之所以寻求加强同北约成员国的关系，是因为国际环境不可预测。他表示，南韩同北约正在就如何应对新的安全威胁开展共享情报、联合操演、 共同研究磋商。他還表示，南韓計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設立南韓駐北約代表處。他說，尹錫悦將會通過峰會詳細展述南韓的政府在北韓的核問題、朝鮮問題上面的立場，爭取和會會國家的廣泛支持。其次，在烏克蘭事態等難以預測的國際局勢之下，和北約成員國共同建立綜合安全網絡。南韓已經是北約網絡防禦中心的正式成員，並且是第一個加入該個組織的亞洲國家。美國華盛頓智庫國防重點亞洲接觸項目主任金萊兒表示，其實從2017年起，英國、法國、德國以及加拿大等北約成員國都有派遣自己的軍艦來到印太地區，和印太地區的國家的軍隊進行聯合軍演，或者是來自南中國海地區進行自由航行。現時的新的問題就是，亞太國家擔心烏克蘭戰爭會不會在亞洲重演。至於日韓和北約的加強關係，金萊爾認為象徵意義是大於實際意義，因為北約既不會派軍隊來亞太，日韓的軍隊亦都不會去北約。他認為相比之下，日本提升自衛能力可能更有威脅力。他說，日本是亞太地區真正能夠改變力量平衡的一個國家。他還表示，或者日本提升國防開支，這個才是有真正的威脅力。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面，日本都是依賴美國來幫助自己應對重要的事情。或者一個更加有力量的日本，從能力上面來說是合適的。他還表示，對中國來說，目前更加擔心的是日本對中國越來越多的敵意。岸田文雄在沒多久之前結束的香格里拉安全對話上面表示，他是擔心今日的烏克蘭就是明日的東亞。他還表示，日本政府將會在今年年底制定新的國家安保戰略，並且在未來的五年裏面從根本上加強日本的防衛能力，確保軍費相當程度的增額達到是國內生產總值的 2%。 相比北約，日本、澳大利亞和南韓與美國的合作應該是更加是有實質的意義。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外交政策與防禦項目研究助理科爾本表示，美國以更有針對性的和更加協調的方式，在真正地幫助這些國家提升自身的能力。他說，奧庫斯可能是致力於提升戰力的最光輝的典範，通過和坎培拉共享核推進技術來提高澳大利亞潛艇的能力。另一個例子就是和深化與日本的軍事研發，日本提出了要求，拜登政府積極回應。而另外，美國解除對南韓導彈最大射程以及彈頭重量的限制亦都是很好的例子。2021年9月，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組成三邊安全合作夥伴機制，奧庫斯幫助澳大利亞建造核動力潛艇。今年4月，有消息表示，三方將會在開發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是提高電子戰能力方面進行合作。日本和美國合作研發亦都有新的動作，日本將會和美國合作研發無人僚機，以配合他們一代下一代的有人戰機協同作戰，從而提高空中的作戰能力。而另外，日本、澳大利亞、美國以及印度都是針對中國成立的四方安全對話成員，現時南韓亦都有意加入這些一些工作組活動。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這些動作令中國非常之怒魯。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曾經指責，美國熱衷於拉幫結伙搞小圈子，聲稱要改變中國的周邊環境，目的就是企圖圍堵中國，必然失敗。日本和南韓的媒體報導說，四國領導人可能在北約峰會的期間舉行自己的峰會。日本讀賣新聞說，預計在日韓澳新領導人會談的期間，四國將會為應對中國而展現出團結的姿態，並且反對任何以實力單方面改變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現狀的企圖。報道表示，由於中國正不斷加大對太平洋島國的支援力度，所以如何壓制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亦都將會成為了這次會談的主要議題之一。
相对于南韩以及澳大利亚，日本同北约的接触遭到中国更多的严厉谴责。英文《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同北约合作，日本试图绑架亚洲，将亚太地区是置于危险当中。上官新闻中说，岸田文雄跟住美国亦道亦吹，将一条道是走到黑。之前他们还指责日本是贼心不死，甘当美国霸权的马前卒。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总是在指责别人，他是很少反省自身的做法。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更多的情况是北京在要求亚太国家作出选择，我们准备将南中国海军事化，我们准备侵入你的访客识别区，我们要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法，你们必须要接受，这个才是令到大家产生对抗。他说，在某种意义上面可以说是北京的谴责赋予了华盛顿超出自身的力量。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克林纳在对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之所以站出来抵制，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民主和其他原则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克林纳说，中国自然希望他对南中国海东部邻国的胁迫不受阻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用经济手段恐吓以及胁迫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的国家。当民主以及其他的原则受到中国威胁的时候，美国以及全球其他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国家都在抵制这一点。我们是需要坚持我们的原则以及战略目标。6月21号，台湾空军公布29架次中国军机当日是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创下今年以来数量第三多的纪录。其中有军机的路线深入台湾东南空域，并且往东南方深入菲律宾海。5月1号，中国单方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宣布季节性的捕鱼禁令，并且对菲律宾的一艘海洋勘探船进行了骚扰。克林纳认为，令到南韩、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提高他们的防御能力，是阻止中国继续域外入侵的一种方式。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科尔本认为，的确中国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强势，唤醒了亚太国家，但是他们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的建设，并且寻求一种集体的方法应对中国，亦都是因为担忧美国是没有足够的资源。他表示，他是想指出的第二点就是，这些国家看到了这个地区的力量变化，他们意识到仅仅是凭美军一己之力不再足以维持有利该个地区的力量平衡，不足以再维持现有秩序当中的规则和规范，所以很多国家加入了入来，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面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的努力契合。当然亦都不单止是美国，他们希望以更集体的方式来应对亚洲的地区的安全挑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1年在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会转向亚洲，后来前总统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拜登政府亦都大体上是延续了前政府的印太战略，并且采取了一些具体的行动。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仲是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未能够投入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导致美军在该个区域相比中国解放军的军力优势渐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6月16号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年度安全会议上面回应了这个的批评。当谈到该个地区提供资金的时候，事实上我是确实认为这个是一个有效的批评。除了加强和域外国家的合作之外，亚洲安全态势变化亦都促使到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加强了防务合作。其中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最为引人注目。作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亦是投资伙伴之一，日本已经成为了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很多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防务和战略伙伴。6月21号，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苏比安多在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第十六届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会面的时候表示，他是希望继续同日本建立防务合作，主要针对两国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发以及技术转让。6月11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商定，双方将会加强防务合作，并且开启有关防御技术装备转移的谈判。虽然日本同柬埔寨文莱仲未有防务的合作关系，但是日本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近年来亦都是得到了加强。事实上，为了避免陷入不得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局面，东盟国家越来越倾向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来平衡美中在印太的力量，其中日本就是这些国家的优先选项之一。岸田文雄6月10号仲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面呼吁20多个国家之间推进海上合作，来维持印太地区的海洋秩序，提升海上安保能力的技术合作。而最近中国在亚洲的两个重要对手越南和印度亦都加强了防务合作。6月8号有报道，印度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越南进行访问期间，两国的防长签署了关于2030年之前防务伙伴关系的声明，并且签署了关于相互提供后勤支持的谅解备忘录。印度方面表示，印度和越南的两国关系日益走向实质性以及是有效的方向发展，尤其是两国之间高度政治互信，两国已经是全面战略伙伴，其中两国防务合作是重要支柱之一，为各自国家的军事建设、为本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友谊和发展作出贡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科尔本认为，印太地区国家的努力一定会让中国试图改变亚太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自己，甚至取得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努力是受挫。据说中国领导人会担心这个趋势会使到中国试图扭转区域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努力，以及是通过胁迫方式令到那些同中国存在着领土争议的国家作出让步的努力复杂化，这个亦都会让中国试图呈现中国崛起成为亚太地区主导力量势不可挡的努力是复杂化。但是亦都有人担心，大国采取一致的行动可能会激起中国的愤怒，甚至唤醒中国民主主义者的所谓的百年耻辱。国防重点是金来仪话，中国历史上有些回声，你要知道被包围以及是瓜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专家话，由于疫情，无论是跨国服装的生产商定是消费电子公司，各个企业都在重新评估他们的原材料、零部件和生产线的来源。咁意味住，随着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将会成为全球供应链当中受到青睐的重要一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较高的生产效率，中国自从1980年代以来吸引外资到中国设厂。但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区域经济学项目访问高级研究员梅龙认为，在后疫情时代，随着美国和欧洲跨国企业在本土寻找高端商品的零部件、劳动力和生产线，或者附近或者会有补贴的任何地方，中国世界工厂这个传统角色将会被削弱。梅龙透过 WhatsApp 对美国之音说，好似中国这一类的新冠应对不当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他们的清零政策为供应链造成非常大的混乱。在越南、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今年都已经开放疫情限制措施之际，中国就在两大主要城市重新采取封控做法。封控措施打乱了工厂订单，亦提高了消费品价格，因为封控造成运输前次工人短缺。除了中国这些和疫情有关的供应链中断之外，包括南韩和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港口和机场的工人短缺亦造成供应链延迟，阻碍了消费品向欧洲、北美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流动。 台湾个人电脑制造商宏基 ASA 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公司正在通过对所需要的原料第二来源的资格认证，去解决因为风控造成的供应链问题。宏基的市场份额占位居全球第五，公司的大部分生产都是中国大陆。该公司的发言人说，第二个来源将来自多个国家，但他们并没有具体解释。华盛顿贸易团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传媒事务副总裁巴里说，美国企业总体上倾向于留在中国大陆，但会分散业务。他说，我们不断听到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这个讲法。中国应对新冠的做法以及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提醒了我们这句至理名言。在2020年之前，越南和泰国等国家就从中国分走了部分业务。在那个时候，正是投资者面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以及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以来的高额关税的时候。梅隆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东南亚明显会是所有这些重组的受益者，好像越南等的国家，还有泰国和马来西亚已经从供应链重组当中是得到好处。梅隆说，越南在这个当中是遥遥领先，因为越南拥有劳动力人才，推行支持企业的改革，而且具有自由贸易协议的网络。电子设备大型制造商三星和美国的芯片开发商英特尔都在越南设厂，还有外资在越南投资建设汽车工厂。梅隆说，马来西亚正在试图吸引更多的跨国科技公司。在上个月，台湾电子组装的大型集团鸿海科技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和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迪奈公司签署了项设立厂房的协议，这间工厂可以将会生产电动车。位于新加坡的标普全球市场财智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比斯雅斯说，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相比中国来讲，他们的工资水平是中等。比斯亚斯说，跨国公司可能会在多个地方扩展工业产能，但仍然会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拥有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市场。比斯亚斯又说，他们仍然会在中国生产，但是他们亦会在其他的枢纽地区建立其他的生产能力，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可以看到多个地方都出现了供应链中断。供应链的韧性是来自于拥有多个生产设施，他认为这个亦包括在亚洲以外的地方生产。而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工业中心墨西哥，产品一直销往邻国，亦即是最重要的美国市场。分析人士说，墨西哥将会从近岸趋势当中获益。据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战略研究所拉美研究教授伊曼埃利斯说，墨西哥和美国共享边境线，有共同的时区，语言亦相近，这个令到墨西哥得到美国的青睐。他说，墨西哥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亦相对较高。埃利斯对美国之音说，相比于亚洲国家或者西半球以外的其他国家开业，通常来讲，墨西哥对很多美国的企业来讲，在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可以说是更好地交往。埃利斯说，墨西哥自从1990年代以来就吸引了美国企业，而且仍然保持着强大的优势。不过，毒品犯罪和电力费用依旧是一个不利的因素。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巴里说，墨西哥之所以吸引投资者，是因为墨西哥的商品在自由贸易规则之下可以免关税进入美国。埃利斯说，巴西对那些需要铁矿石或者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公司来讲，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或者是想要向这个拥有2亿1200万人口的市场销售汽车的公司。巴西的很多人口生活在中产的城市，他说成本和监管是投资巴西的挑战。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 KPMG 曾经在网站上说，制造商正在争夺有限的关键商品和物流能力，导致消费者的经历空空如也的货架和很长的补货时间。现在 KPMG 又表示，各个产业正在对他们长期的供应链战略进行评估和投资，为后疫情的新常态去铺平道路。这个当中包括找到另外的客户、市场和供应商，避免只是过度依赖一间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在五月跃升为中国的最大原油供应国，表面是虽然面临西方的制裁，莫斯科仍能以折扣价为他们的石油找到新的买家，但是来自亚洲的需求没办法完全抵消西方的买家撤离和经济制裁所带来的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国在五月对俄罗斯原油进口达到842万吨，同比增加 55%， 使到俄罗斯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中国上个月进口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接近40万吨，同比增加 56%。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仪式上面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今年前三个月俄罗斯同中国、印度、巴西及南非的贸易额增长了 38%， 达到了450亿美元。他还提到俄罗斯对中国以及印度的石油出口正在明显增加。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四个多月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回避了俄罗斯的能源，以增加对俄罗斯入侵行为的经济惩罚，但是来自中国以及印度的需求正在是帮助俄罗斯抵消一部分的损失，虽然后者不得不以折扣价出口石油。能源咨询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萨德夫对美国之音表示，更多的原油是流向中国和印度，无疑为俄罗斯能源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缓冲和支持。一个明确的信号是中国和印度将会退出中东、非洲以及美国的石油供应，原油市场的重新洗牌将会减轻对俄罗斯的影响。中国大幅采购俄罗斯能源的举动再次证明了，虽然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疏远的风险，中国无疑从与俄罗斯的政治联盟当中是抽身。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二月底俄军入侵乌克兰没几久之后的第二次通话，两位领导人在电话当中称赞双边关系取得稳步的进展，并且重新支持俄罗斯有关主权以及安全的核心利益。最近几个月，中国国有炼油巨头中石化也是国营的振华石油在内的中国公司增加了对俄罗斯石油的采购，巨大的折扣为中国创造了多元化供应以及补充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机会。路透社在五月份的报道，俄罗斯石油的现货价格比入侵乌克兰之前每桶少近30美元，更便宜的俄罗斯石油和中东、非洲以及美国等主要石油出口地的竞争当中获得优势。中国五月从巴西的石油进口量同比下降了 19%， 大部分额外的石油还流向了印度。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三月至五月，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同比增加了6倍，印度已经从几乎不进口俄罗斯石油到目前是超过德国，成为了俄罗斯原油的第二大的进口国。在乌克兰战争之前，欧洲占据了俄罗斯原油出口的大约一半，这份额正在被亚洲买家填补。专家表示，取决于新冠清零政策对生产的影响程度，中国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俄罗斯石油。萨德夫说，我们的预测显示，在2022年6月至10月的期间，中国炼油厂的日产量可能会增加150万至200万桶。随着欧盟逐步完全停止使用俄罗斯的石油，这个可能会令到俄罗斯转移更多的石油流量。来自亚洲的需求扭转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该国立即出现的能源出口不确定性，凸显了在大多数国家仍然依赖化石燃料节的时候，惩罚俄罗斯这个石油以及天然气出口大国的难度。虽然俄罗斯石油以大幅折扣的方式出售，但是全球能源的价格飙升仍然为俄罗斯带来可观的石油收入。总部设在芬兰的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估计，西方的施压运动导致了五月俄罗斯能源出口总量减少 15%， 但是高燃料的价格为他们在过去四个月以来带来了970亿美元的收入。另外，据国际能源署上个星期在他们月度报告当中估计，俄罗斯五月的石油出口收入增加17亿美元，达到200亿美元左右。 中國將繼續購買多少的俄羅斯石油仍是有待觀察，將俄羅斯的原油重新輸送到亞洲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成本比通過現有本道運輸石油到歐洲更高。芬蘭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國際制裁以及能源專家沙吉納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和新德里能夠在幾大程度上減輕西方買家帶來的損失，取決於價格折扣、物流挑戰以及長期的石油需求。不過到目前為止，中國並未有是向俄羅斯提供大規模的援助，雖然中國購買了俄羅斯的能源和農產品，但是遵守了西方對俄羅斯實施的更具破壞力的金融和技術制裁，因為北京擔心受到二級制裁失去了進入西方市場的機會。美國從3月起禁止進口俄羅斯的化石燃料，但未有禁止中國和其他國家購買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美國財政部還允許幾個的俄羅斯銀行進行能源相關的交易，直至到今年底，主要是考慮到歐洲需要時間來剝離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沙吉納說，中國和俄羅斯仍然可以用美元進行能源交易，因為大多數和能源有關的交易被美國豁免於制裁。長期以來，隨著西方制裁的升級，俄羅斯和中國的交易空間會受到擠壓，莫斯科的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衝擊。這個月初，歐盟通過了第六套制裁的措施，包括將從12月5日起禁止在海運進口的俄羅斯原油。這一條的禁令將會覆蓋俄羅斯出口到歐盟大約是 90% 的石油。歐盟還制定計劃，要求在年底前對俄羅斯天然氣的需求減少三分之一。歐洲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情況之下，要求制裁俄羅斯第三大銀行俄氣銀行的呼聲亦都在度不斷高漲。該行主要為俄羅斯和外國的能源交易提供服務。烏克蘭當局正在敦促美國和歐盟將該行是踢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而這個將會增加該行進行跨境交易的成本。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已經面臨著相當嚴峻的前景，所有的非能源收益都面臨著崩潰的局面，而且西方的制裁已經使到俄羅斯無法借貸。據主要國際組織的預測，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今年下降 10% 左右。俄羅斯最大的銀行聯邦儲蓄銀行的首席執行官格里夫上個星期在俄羅斯年度國際論壇上表示，俄羅斯的經濟可能需要10年才能夠恢復到2021年的水平，因為經濟制裁切斷了該國一半的貿易。俄羅斯央行行長納比烏林娜在同一個長論壇上呼籲，俄羅斯必須要減少對原材料出口的依賴，並且對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烏林娜說，我們以折扣價出口，以日價是進口，在這些條件底下，當然在我看來有必要重新考慮出口的好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近期中国河南多家的乡镇银行涉嫌骗取民众存款，使到这类金融机构备受外界的关注。一项统计显示，中国有超过120家的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的机构。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当局对村镇银行监管不足，因此为保障存户利益，有必要对这类银行进行并购和重组。但从长远来讲，国有银行对于巩固中国金融体系责无旁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河南省多间村镇银行最近几个月出现提款问题，引发民众示威维权，亦都令到村镇银行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第一财经网站6月21日报道，截至2021年底，中国全国村镇银行有1651间，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佔銀行業金融機構總數約 36%。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21年第二季為止，有122間村鎮銀行被列為高風險機構，佔整體名單 29%。 河南许昌市公安局6月18日发通报表示，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过去超过10年有犯罪团伙涉嫌利用村镇银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公安机关已经找获一批疑犯，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和资产。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发生在河南的有组织犯罪是中国不少村镇银行的缩影。
一般的村镇银行呢，它都属于在地方上能够。
金山说，一般的村镇银行都是在地方上能够手眼通天的人物，才能够开办的金融机构，因为金融行业不是普通企业家能够开办到。话到底，它是一种权贵结合的金融机构，权力主导了这些金融机构的诞生，权力最终亦都打乱了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而前面运作的人只是它的白手套。同中国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相比，村镇银行受到营销管道和品牌声誉等因素所限制。为了吸引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存户，部分村镇银行往往会由利息率或者收益率入手。
很多的民众呢，对存款利息这一块，
金山话，好多民众对于存款利息呢一方面，仍然是比较情有独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的机会、渠道、选择是比较少，加上自己的投资手段又不是咁专业，所以如果有人答应提供高息，咁就是最放心、安全、省事的一种投资方式。上海律师余能军6月1日在接受中国经济观察报采访的时候说，从2007年起步的村镇银行是根据中国银监会发展农村地区金融事业精神发展以来，作为商业银行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补充存在，并非主流商业银行，在立法上亦都一直没有专门的村镇银行立法。在业务和资产规模上，全国1600多间村镇银行资产规模仅仅是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不及一间大行的资产规模，所有这些都会导致风险难以避免。据华安证券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村镇银行2020年不良贷款率高达 4%， 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有经济分析甚至将中国村镇银行和股权分散以及治理混乱挂钩。事实上，村镇银行违规洗钱、披露虚假信息和违规销售代理保险产品等现象并非罕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认为，中国村镇银行的各种弊端和当局的监管方针有关。
在监管的过程当中抓大放小，
黄志聪说，中国大陆在监管过程当中找大放小会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对于村镇银行这种微小的银行，当局未必会花心思在他们身上。当局比较重视大型的国有企业、大型的银行，在没那么注意的情况下，当然就会产生贪腐和弊病。有评论认为，村镇银行是中国金融机构中最脆弱的一环，尤其是银行管理层往往会将资金重点投放在当地的房地产，一旦房地产不景气，银行就会陷入危机，累及存户。
他可能就提高他的这个利率啊，提高他的报酬率啊，然后吸引一些。
黄志聪说，村镇银行可能会提高利率或者是报酬率，以吸引一些农村民众去存钱，甚至他还会透过第三方平台叫他们将钱存入去。而事实上，这第三方平台并没有将钱存在银行，而是被第三方平台和银行将钱投资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最后整间银行就会被掏空，他的所有人或者创办人或者老板的出发点亦都未必真的那么好，他亦都不见得会很重视他的名声。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年五月提及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情况，表示会深入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鼓励优质银行、保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参与并购重组农村中小银行。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就认为，这样做只能够治标，不能够治本。
会愿意跟人家并购重组的，一定是体制好的，因为体制不好，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人家重组，也没有人。
黄志聪认为，会愿意同人哋并购重组的银行，一定是体制好的银行，因为体制不好的话，根本冇办法被人哋重组，亦都冇办法被人哋并购，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银行越大越好，这样才有所谓的规模经济。只不过即使是合并了，还是会有其他微小银行存在。如果你整理合并了之后，必定会思考所谓的报酬率。银行开在农村，存户没有多少个，整体收益也都比不过在城镇。银行变大之后，目标可能就会摆在大的城镇，而對於農村的部分自然就會忽略了，這樣自然就會產生另一些村鎮銀行。正所謂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黃志聰認為，若果未來能夠有更多中國國有銀行願意投放資源，不計成本去到農村開設一人支行，亦即是只有一個職員營運的支行，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村鎮銀行現存的問題。只不过中国的国有银行部分已经上市，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他们未必愿意兼顾社会责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在星期二开始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要求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商品的公司提供冇原件是用劳工生产的明确和可信的证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争议性的法案触怒了中国政府，他们说美国有关中国压迫维吾尔族裔的声称是恶毒的谎言。议案亦都引发了有些美国商家的担忧，他们说联邦政府未有提供他们必须要采取措施避免进口商品在美国边境被收缴的足够指导。专家警告说，美国很多的商家可能执行这个法律，因为他们的供应链十分之复杂，而且缺乏能够证明特定商品不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可靠的中国第三方的审计人员。有些人担心这个会使到是商家放弃整个地区的供应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亨特里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好可能有效禁止新疆进口以及供应链当中有新疆制造因素的产品。亨德里克斯同时亦都是丹佛大学约瑟夫·科尔贝尔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他表示，虽然一些要求进口商否定证明的项目已经是凑效，但是在新疆这样做成功的障碍更大。亨德里克斯表示，其他的第三方证明计划至少是在否定证明的时候获得到部分的成功，比如是钻石就不在活跃的冲突地区或者是用强迫劳动开采，但是那些证明计划通常不是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使用，新疆可能是世界上最具限制性的信息环境。亨特里克斯并且表示，第三方审计只有在审计人员获准工作的时候才能够有效，他们不会的，对某些人来说这个是一个特性而不是一个错误。有些人希望政策不能够是防止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还能够是惩罚、指引并且羞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